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七讲，我们还是要继续查考路加福音耶稣的事工这一大段里关于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
上次我们查到路加福音第七章35节，这次我们接着要从第七章的36节开始查考。我们先来读第36节到50节的这一段，路加用对比的手法写下这一段生动的故事。
首先在36节说到事情发生的地点跟时机，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一个党派，他们是一群敬虔的犹太教徒，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拒绝被世俗化的一群犹太信仰保守分子。因为他们专心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很受一般犹太老百姓的尊敬。
可惜的是，他们的敬虔只是死板的照着律法外面的条文仪式去做，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敬虔。他们非常的自傲，以至于常常自以为是的挑剔那些不按照他们生活方式去做的人。耶稣常常公开的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读下去以前呢，让我们把故事里的一些文化背景先交代一下。
好啊。
一般犹太人对待客人呢，通常有三种起码的礼节，就是当客人来到的时候，和他亲嘴问安，为他洗脚，并且在客人头上滴几滴油表示尊敬。还有呢，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如果宾客里有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在场的话，当拉比开讲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听拉比的教导。
有了这个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37节跟38节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奇怪了。这两节经文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这里所提到的故事里的第二个人物，就是那位被称为罪人的女人。这种赤裸裸的说法，就等于是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坏女人，而且很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妓女。法利赛人是最看不起这种人的了。
他大概已经听过耶稣的教导，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不管别人对他异样的眼光，也不管那些刻薄的话，一直走到耶稣的脚跟那里。
从前犹太人吃饭的姿势是让身体挨着桌子，斜躺在一张长长的榻上，这样的姿势呢，自然就会把脚伸向离开桌面最远的那一段，所以这个女人就能够挨着耶稣的脚哭。
39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个法利赛人对于那个女人这样的举动，一定是看得很不舒服，因为即使是平常人有这种的举动，已经是很不寻常了，更何况那个女人是个人人瞧不起的罪人。叫他不舒服的是，耶稣却任凭那个女人这么做。耶稣不是先知，难道耶稣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罪人吗？
所以在40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事实上，耶稣不但知道那女人是谁，而且他还知道主人在想什么，所以耶稣就趁机说出一番真理。
在41节到47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耶稣毫不避讳地借着这个机会告诉西门，当耶稣进来的时候，西门为什么没有尽地主之谊，没有为他做其他犹太人接待客人的时候都会做的三件事，亲嘴、洗脚和抹油，是因为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没有被神赦免的经验，所以他不尊重耶稣，他对主没有爱心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是怠慢。
一个人如果跟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既有社会地位又有钱，而且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自以为比别人善良，他就难免会骄傲，不但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还轻慢人，瞧不起人，这样他就不会谦卑地到神面前来认罪求赦免，更不会对神有感恩的心去爱神了。
相对的，那个女人明明知道别人看她是一个坏女人，她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避讳地流着眼泪，用嘴去亲耶稣，用头发去擦干。耶稣看见那女人所做的，就知道她内心为罪的忧伤和痛苦。她不但爱耶稣，她也需要耶稣的赦免。
48节到50节，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耶稣赦免了那女人的罪，可是和耶稣一起吃饭的人却不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所以他们才会议论纷纷。可是当那女人照着耶稣的话回去的时候，他内心却经历到了真实的赦罪的平安。
可见只有亲身经历过神赦免的人，才会理解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也只有得到神赦免的人才会爱耶稣。至于法利赛人西门，他有没有因此接受耶稣的教导，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蒙神赦免的罪人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从第8章开始，耶稣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工作阶段。他虽然还是在加利利工作，可是他不再以会堂做中心了，而是走遍了各城各乡。他的门徒也开始和他一起担负起宣讲福音的工作。
第1节到第3节可以说是概括地描写了耶稣这个逐渐扩大的传福音团队。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在希腊文里，传道宣讲的实际字眼是宣告和传讲福音，这两个字的意思比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更清楚，因为宣告就是受君王的权柄去传达圣旨，而传讲福音 就是奉君王的旨意所宣告出来的内容。
嗯，这样就让我们知道，福音是从最高君王神那里颁布下来的好消息。耶稣是奉父神的差遣，风尘仆仆地带着门徒周游四方宣讲神国的福音。
在这个传道的团队里，除了有耶稣呼召的十二个使徒之外，也增加了好些人，他们的身世背景很不一样。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一个曾经被鬼附的人，耶稣救了她，把附在她身上的七个恶鬼都赶了出去，于是她就跟随耶稣去做见证。还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她可以说是一个宫廷的妇人，她以钱财赞助耶稣和门徒传福音的工作。
接下来，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到十八节就记载了耶稣在这段期间传道的时候所讲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跟神的国有关的。我们先念第十节，耶稣说到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说这些道理。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这句话常常叫人误解，以为耶稣讲比喻是为了不要人明白他所说的。其实所谓奥秘，就是指那些从前向人隐藏使人无法知道的有关神的事情。因为神定规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把这个奥秘显明出来。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是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章九节的话来说明，人不明白比喻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
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比喻目的是让那些愿意领受神话语的人容易明白天国的奥秘。既然奥秘是借着耶稣显明出来的，那么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心里既然刚硬，就没有办法明白比喻的真正意思了。
那么我们就接着来念第一个比喻，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用巴勒斯坦常常能够见到的四种土来比喻人听到的态度，其中路旁是指田地和田地中间的小路，因为经常有人来往的走，所以呢特别硬，种子根本不能生长。而磐石呢是指大块的石头，它的表面有一层浅土，所以种子虽然可以发芽，可是太阳一晒就干了。
还有荆棘，就是满了杂草的土地。好土就是又肥沃又干净，适合耕种的土地。至于种子，在十一节耶稣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的道。
十二节到十五节，耶稣自己就给门徒解释了这个比喻。他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可见神国的发展和人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接受神的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后十六节，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比喻。他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跟着他解释这个比喻，在17节跟18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灯的用处就是叫人看见，同样的，神国的道理就好像一盏明灯，目的也是为了叫人知道。可是呢，只有进到屋子里的人才能够看到亮光。耶稣的这个比喻很清楚的是说到，真理已经显明，可是只有进到耶稣面前的人才可以看得到。
当真理被宣扬出来的时候，也只有留意的人能够听得明白，听明白的人就对真理越来越清楚深入，不留意听的人，即使听到了，也好像坠入无里雾，越来越糊涂。所以耶稣警告门徒要留心听。
下面从19节到56节，圣经记载了耶稣在群众当中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五件事情。其中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家人来找他，这是记载在第19节到21节。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
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和21节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母亲和弟弟来找他，是因为耶稣工作到了一个地步，连饭也顾不得吃，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他们就要来阻止他。
他们这么做肯定是出于爱耶稣，可是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的使命是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为了大局跟眼前一群乐意听到的人，他没有办法顾到儿女私情，体贴自己的需要。
其实耶稣的家人体恤的是人间的亲情，可是耶稣所关心的却是天国的亲情。所有信福音的人都成了天国的家人，所以耶稣为了优先关心神的家，就难免会牺牲地上的亲情。
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在22节到25节，有一天耶稣跟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耶稣和门徒所渡的湖就是通称的加利利海，这个湖四面被高山环绕，到了傍晚，干燥的冷空气从山上吹下来的时候，遇到了湖面潮湿的温暖气流，就会造成忽然而起的暴风。
在耶稣的门徒里，有好几个都是经常在这里打鱼的渔夫，他们肯定相当熟悉这种经常有的暴风，懂得怎么样应付。可是这次的暴风好像特别厉害，连船里都进了水，让这些有经验的门徒都惊慌失措的要去叫醒耶稣。
耶稣被叫醒以后，斥责风，吩咐海平静，风浪就平静了。斥责这个词是用在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根据耶稣像他斥责乌鬼一样的斥责风，叫我们就推测那不寻常的风一定是出自撒旦的捣乱。当风止住的时候，浪也就平静了。
这个时候耶稣转过来责备门徒，说他们没有信心，因为耶稣在船上，魔鬼就不能够伤害任何一个跟耶稣在一起的人。
是的， 基督徒的人生也常常会遇到危机四伏的时候。只要我们确信和耶稣同舟，就必有耶稣共济，这样呢，我们就有信心度过艰难和危险了。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人群当中传道所发生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格拉森赶鬼。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鬼。26节到30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
这个鬼说他的名字叫群，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指一个军团。罗马军队里一个军团大概有6000个士兵，可见呢，这个人身上大概有6000个鬼。
鬼工作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不会顾念人，而且很有能力，所以他让这个人过不正常的生活，不穿衣服，不住房子，连脚镣铁链都可以挣断。
群鬼的势力人挡不住，可是再大的鬼见到耶稣也害怕，他必须听从耶稣。所以31节到33节是这个鬼的结局，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从马可福音第5章13节的记载，我们知道这群猪的数目在2000左右，对那个地方的人来说，这么多的猪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34节到37节说，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
这些人明明看见耶稣的能力，可是他们看财富比一个人的得救更重要，所以为了保住未来的财富，他们就央求耶稣叫耶稣离开他们，不要介入他们的生活。
倒是那个曾经被鬼附的人，他却心里明白过来，穿上衣服坐在耶稣脚前，他不再被邪灵控制，恢复了正常的人性。38节跟39节说，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马可福音第5章20节说，那个人回去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底加波利是由十个城市所组成的联盟，它包括约旦河东边一大片外邦人住的土地。可见那人不但回家去了，而且还往更多的地方去为主耶稣做见证。
金华牧师啊，那个人真的是成为圣经里第一个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宣教士了。
真的是。
他没有辜负耶稣专程去救他的苦心。那么我们这些蒙神拯救散居世界各地的人，是不是也能够这样为耶稣做见证呢？
这实在是值得让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再来呢，40节到56节记载了另外两件耶稣传道的事，一个是耶稣使雅埃鲁的女儿复活，一个是耶稣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女人。我们先来看40节到42节，雅埃鲁来求耶稣救治他的女儿。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埃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
管会堂的就是犹太会堂的负责人，这个职务是相当受人尊敬的。这位管会堂的人名叫雅埃鲁，他肯定也听过耶稣的名声，所以当他唯一的女儿病重的时候，他就来求耶稣。
当时群众非常的多，而且情绪高昂，挤得耶稣寸步难行。就在这个场面里面，43节跟44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血漏是一种妇科病，利未记15章25节到27节说到，得了这种病的人在礼仪上要算是不洁净的，碰触到这样的人也要算为不洁净。所以患血漏病的人不能够接触任何的人，也不能到圣殿或者会堂去敬拜神。可是这个女人，她顾不得这么多，趁着人群拥挤就混在里面，偷偷地从背后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
那个女人一摸到耶稣衣裳的穗子，45节到48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门徒一定以为耶稣的问题很可笑，大家都挤来挤去，哪有不被触摸的呢？可是只有耶稣和那女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而那个女人呢，因为那一下的触摸，立刻得到了痊愈。
今天在教会里也有同样的情况，拥挤耶稣看热闹的人很多，可是只有少数真心寻求耶稣的有心人能够得到耶稣的能力，生命被耶稣改变。
还有那个女人因为患了12年的血漏，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一定受到很大的摧残，耶稣这么一问，鼓励她出来做见证，这样就帮她重新建立了她心里的健康。所以当那女人应声出来的时候，耶稣就祝福她，叫她平安地回去。
经过这么一耽误，耶稣就不能够及时去医治雅埃鲁的女儿了。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
可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误事，我们来念50节到56节。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从耶稣的话，我们就看出他是生命的主宰， 已经有人来报告那女儿已经死了，可是耶稣还是那么坚定地安慰雅鲁说，你的女儿必得救，然后真的叫那女儿复活了。
从耶稣治好血漏的女人跟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复活这两件事情，我们知道他的能力不会向那些拥挤他、嗤笑他、不信他的人施展，可是满有怜悯心肠的耶稣却为了两个寻求他的人做了大事。
接着就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这是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开始差遣门徒出去传道。
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记载耶稣怎么样差遣门徒。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这一次耶稣差遣的不是一般跟随他的门徒，而是他亲自拣选的十二个使徒。让我们要留意三点。第一，耶稣差遣使徒出去的时候用什么来装备他们。第二，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分派他们什么任务。第三，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求他们为自己做什么样的预备。
首先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叫他们能够医病赶鬼。所谓能力，原文有产生果效的能量，或者是爆炸性能量的意思。神用他这种属灵的能力来装备使徒，而权柄呢，就是使用这些能力的根据。神授权给他们，叫他们可以奉神的名运用神的能力。
那么耶稣差遣使徒出去的任务就是宣传神国的道，并且医治病人。宣传神国的道在希腊原文就是宣传神的国。门徒所领受的使命首先是属灵方面的，就是去扩张神的国度，其次就是肉体方面的，照顾和帮助人解决即刻的困境。
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一体的两面，当神的能力施展出来的时候，人的灵性跟肉体都会得到神能力的滋润。当神的能力在人看得见的层面施展的时候，人对神的国就有了信心。
不错，从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不但宣讲神国的福音，还开办学校、医院，甚至为少数民族发明文字。他们对中国人的生命，包括灵性和肉体的贡献和影响，一直到今天还看得到。
至于耶稣要求门徒要为自己预备什么呢？事实上，耶稣要求他们什么也不要预备，他们必须依靠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生活的需要。
对，从前犹太人如果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表示他们和不洁净的外邦人没有关系。主耶稣引用这样的习俗告诉使徒，如果有人不接待他们，他们也要这样做，表示那些人拒绝了神，就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份了。
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就可以知道门徒出去传道的结果。这里说，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
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记录使徒工作的报告，说到他们开了几场布道会，领了多少人信主，治了多少人的病， 圣经反而说，门徒传讲福音的结果，叫人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他们传福音的成果，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身上。
对，路加在这里穿插了希律王的反应。希律王为了自己的面子，跟约翰公开指责他淫乱的罪，他就把约翰斩头了。门徒传道的能力，使他听到约翰复活的传言。可见他自从做了亏心事以后，心里从来就没有平安过。
是啊，因为门徒的工作，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去，引起了很多人对耶稣不同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都不完全，可是耶稣已经成为了人们谈论思想的中心，这就是门徒成功的地方。
第十节说，门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耶稣知道门徒这个时候需要休息，就带他们离开人群，来到加利利湖北边约旦河上游的伯赛大。可是十一节说，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于是呢，耶稣又工作了一整天。十二节说，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
十三节到十七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
犹太人数人数的时候，向来只是算成年的男子，那么要是单单男丁就有五千的话，加上妇女和孩子，这五个饼两条鱼至少喂饱了一万个人。
至于为什么有十二个篮子，那是因为犹太人出门的时候经常带一个放食物的小篮子系在身上，如果有吃不完的零碎也收拾在里面，免得浪费。那十二个篮子很可能就是门徒的，他们把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门徒的篮子。
神要使用我们所有的，即使仅仅是那么一点点，也能够在主的手里成为丰富，满足大众的需要。
好了，这一次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查考耶稣在地上传道关键性的一个时间了。
再见，愿神祝福你。
再见。